领悟啊比较困难。啊，卧轨道里头有一些啊，它不是完全的，有少数叫福德轨。啊，那佛经里面呢叫多财轨。他的营业是贪爱心太重了，贪心太重啊，引他到恶轨道了。虽然贪心重啊，他做人做了不少好事啊，所以在轨道里他享福啊，他生活也还不错，甚至于很多做鬼王的，他有五通啊，这些修行人起心动念，他知道啊，你一动一个善念，动一个求佛道利益众生的念头，他们欢喜赞叹，前来拥护啊！念头动啊，这是浪啊！啊，他们欢喜赞叹拥护，是摇动啊！刚才说了，诸佛菩萨。他们修学永远没有间断，菩萨在未成佛的时候修行是自行化他，成了佛之后完全示现，教化众生了，所以永远没有停止的，永远没有间断的。身体言语有时候有间断，那什么缘不具足，意也不间断，真诚心没有间断，慈悲心没有间断，这个地方没有缘，别的地方有缘啊！啊，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啊，隐现，这里没有缘，就隐啊，隐就不现了。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有缘呢？哎，佛菩萨又现身了。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影现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什么原因，那就是感感应的时间长，感的力量大，佛菩萨在这个地方住的时间长，教化众生影响力量大，感这个心很薄弱啊，时间很短，佛菩萨在这个地方示现注视的时间短，教化众生影响的面不大。 所以从佛菩萨那个地方去讲，感应道教啊，这些全是事实真相。西周月阴玄妙法这一句经文显示的是什么？啊，奏乐。显示出啊，用现代的话来说，高度艺术啊。作为教化众生的方式，高度艺术，连讲演都是高度艺术，不是直截了当跟你讲啊。为什么？直截了当跟你讲啊，这话都讲死了。你看他这种讲法的时候，这是活的。啊，这个讲法的时候，里头的意思是没有止境的。随着你自己的境界，体会的意思不一样。啊，那是《华严经》。我过去曾经讲过一遍，没讲完，但是这个讲过了。啊，我讲到社会相品，啊，就中断了，实地品没讲完，社会相品好像也没有讲完。第六回向我记得了，是用很长时间讲过去的，啊，好几个月的时间，啊，第六回向，啊，这个是讲过的呀，啊，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保留啊录音带录像带，那时候我们的设备还不够啊。那个时候讲的跟今天讲的境界完全不相同啊。啊，我们今天这一会是第810次。这个经讲了810次了，一次2个小时啊，1600个小时了。如果诸位再听听我开头讲的啊，这个800次，你跟前面的100次啊，你仔细去听，你去对比。这个境界跟前面那个第100次讲的不相同了。啊，你从这些地方呢，你去观察，你就晓得了，我这个境界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提升。啊，所以有人问，说法师，你在华严经怎么会讲出这么多意思出来？啊，实实在在说，我更能够说出来的大海之一滴， 华严经的这个义理哪能讲得尽呢？字字句句无尽义呀！佛讲经，这种善巧，实在讲，我们做梦都想不到。他的话是好的，这是真实智慧。字字句句都是好的，随着你境界，随着你其如的程度，你就说出不相同的这个解释啊，不相同的认知，好的啊。所以这个是习奏乐音呢，这个四个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高度艺术。这个手法展示出来，让你自己去体会，美不胜收啊！诸位同学，请接着看《海经祥和寄诵》第四首：细末旃檀作泥引，一切妙宝同回福，香藏纷纭布在中，法印流芳普周遍。我们先看这一首，这向下了五六啊，四五六三首，清凉大师说这三首啊都是赞颂玄福出也。玄福就是前面长行里面讲的回流，这个在回流里面显现出影像，在第一首里面说明回复，第二首里头有出生妙宝，第三首里头啊有现佛身啊。那么这个是举例言之，实际上在回流里面畜生的妙相啊繁多不可思议啊。在总结里面我们读过，确确实实像长行里面总结了啊，夜一合各有世界海微尘数庄严啊。由此可知，无论长行寄诵都是举例而言之，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学的啊，是要看他表法的意趣啊，从这个里面去体会。细末旃檀作泥引，这个说的是海间的河流， 河床底下是泥土啊，啊，泥沙了，沉淀在河床底下，隐是沉淀，啊，沉淀在这个河底下，啊，什么东西沉淀呢？是细末沾滩，啊，细末沾滩是沾滩香里头最好的，这一句的意思非常好，非常重要啊！对我们学佛来讲呢，是决定不能够疏忽啊！现在我们世心里面沉淀的是什么东西？一般大乘教里面讲，啊，阿赖耶里头乐谢的是什么种子？啊，隐还不就是落下来吗？沉淀下来吗？凡圣，关键呢就在此。我们常常讲转境界，就从这里转起啊，决定不容毫分不善沉淀在我们心识里头啊。我们今天亏就吃在这里 啊一天到晚落什么印象啊？无非是贪嗔痴慢啊，自私自利啊，所落谢的全是烦恼习气。你用佛法意义来对照，啊，以我们平常自己常说的，啊，修学的这个纲领，啊，我们落谢的虚伪呀，不是真诚。我们落谢的是染污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见思尘沙无明啊，我们这个心里天天落这个东西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的享受，念念都不离这个，那还得了吗？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轮回心。啊，一切所作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轮回业啊，纵然你口里都谈的是佛法啊，做的好像是好事，你们有戒，你们有善啊，换句话是来生到人道的影业 你没有。天道的营业更不说了，天道的营业是上品十善，慈悲喜舍。你去想想，来生人天两道没份呐。人天两道没份，你到哪去了？你心里头离不开贪嗔痴，贪嗔痴是淫业，贪引你到恶鬼道，痴引你到畜生道，嗔引你到地狱道。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好清楚啊，讲得好明白啊。我们这些东西天天在落泄在阿赖耶识里头，这还得了吗？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要检点。绝对不要再落这些东西啊！希望你落的是细末沾谈呐！细末沾谈在此地表的是戒定慧呀！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檀香啊。细末是檀香末，檀香粉呐、我们以这个来供佛，这是香里头最名贵的，香表戒定，香表五分法身，希望我们乐谢的是戒定慧。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千万不要再落贪嗔痴慢。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是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修行抓住一个重点，抓住一个目标，希望自己能做到心纯净，行纯善，我们的行为就像十善业道经佛所开示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们要向这个目标上推进呐、心呢不容毫分不净夹杂，遇到逆境了，有不少同学常常打电话问候我，师父啊，你不要受气呀、我如果还受气，我就不净了，就不善了。所以顺逆境缘是什么呢？梦幻泡影啊，借势虚妄啊。那学佛如果境界里头这一点都提不起来，我们就一点受用都没有了。我们至少要能学祖师大德，佛菩萨太高了，学不到，至少要学祖师大德，随缘而不攀缘呐、 哪里有缘哪里去啊。有缘就动，没有缘就止。这是说在一个地方，我们自己明了，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实现的，我们要记住，要学习啊。那时你居住在一个环境，没有地方去啊，有缘就动啊，这就活动啊，做这个佛法立身的事业。没有缘呢，有障碍呢，就止，不做，老实念佛。遇到大恶劣的境界，你念佛也有人干涉你，也有人找麻烦。我心里是念，口不念。你没有他心通啊，心里头佛号不断呢。这就是外面身是指，心还是在念佛。随缘度日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活动空间大了比从前祖师大德那个时代要扩大的多了这个地方没有云，别的国家地区云成熟了，我到那边去吧。这个地球还不算小啊，所以最要紧的是什么事呢？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结善缘。你的缘多啊，嘿，真的有障缘，那你没有。我们活动的空间就大，活动空间是看你借的缘分广狭了。不单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地区广结善缘，我们的心，这个心量这多华严肯定能够意识到的。尽虚空遍法界，世界海微尘数的刹土，一叶刹土里面一由世界海微尘数，微尘呐，夜夜微尘里头又有世界海微尘数的世界，重重无尽呐。我们的缘要这样解法，普贤菩萨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啊！这个缘借到净虚空遍法界去了。我天天这样借，天天回向。我的摄影棚里面供了一个牌位。这个牌位上写的。佛光普照， 尽虚空遍法界，一切尊神啊，我把我自己的修学这一点点功德回向虚空法界，跟虚空法界啊，刹土众生通通都结缘了，我的活动空间很大了，不是一个娑婆世界，不是一个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对我来说太小了，不是这样的学华严，那不叫太冤枉了啊！因此如何跟虚空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结这个缘呢？这一句话重要，细末赞叹作逆，我们的心要纯净啊，只有纯净才能与法界相应啊，只有纯善才能跟法界一切众生结缘啊，我们修纯净的心纯善的心，一丝毫渣子不夹杂，在这上用功夫啊，你才能真正入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你在想这句话的意思多深？一起妙宝同悬浮啊，悬浮是什么？是漩涡啊，这个河里面的漩涡，我前面讲过啊，这个现象我在抗战期间常常看到啊，抗战期间做学生啊，常常逃难呢 啊遇到河流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坐船，坐小船啊，帆船，有的时候小船的时候划桨啊，当这个小船一条船坐的人不多啊，五六个人也要走一两百里啊，河流当中常常看到这个旋流啊，旋流船在里面走是很危险的啊，船走到那个地方船会打转，你要避开啊，要认识水道，知道哪个地方有旋流啊，旋流的原因，这个河底那个地方特别深，大概有个洞下去的啊，它造成的，或者是下面有岩石啊，才会形成这个现象啊。这个经文是用这个做比喻，一切妙宝同悬回复啊，啊，悬流的下呢是循环，永远没有止息的 啊，不断的在循环。啊，它不是死水，它是活水。啊，你就想这个意思，这意思很妙。所以我在前面讲这个意思，这个是常识熏习，重复的熏习。啊，菩萨在修学过程当中，无论你根性立顿，啊，你要知道这个熏习的重要。古德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儒家教我们温故知新啊，那个温故知新呢，就是此地寻福的意思啊。这一切妙宝是什么呢？要是从四象上的指出，那就是圣贤的教诲啊，在佛法呢，三藏经典啊，这是一切妙宝啊！啊，我们要不断的反复来学习啊。佛学院要怎样培养人才呢？没有别的。离开这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你要想把这个学院办好，办成功，你去想一想，中国古时候那个教学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那方法有效，叫你背书啊，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背啊。这个方法看起来好像很笨拙，非常有效啊。那学讲经呢，一遍一遍的讲啊。我早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我的方法啊，这个经学会了啊，赶快讲，讲十遍啊，这个是我的标准啊，借助不断的讲，十遍讲下来的时候，这印象比较深刻了。你要是不讲，三个月忘掉了，六个月就恢复原状了，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李老师教导我们，所谓是拳不离手啊，去不离口，他用这个来比喻教我们，打拳的人天天要练了啊，一三个月不练就不行了啊，身子就不够灵活了，不要说别的了啊。唱歌的人啊，唱戏的人天天要吊嗓子，天天要唱啊，不离口啊。老师说我们学讲经的 不能立讲台啊，没有人听。老师讲，对面放一面镜子啊，自己讲自己听，看镜子上的这个讲台，修正自己的错误啊。没有人听，我对镜子讲啊，现在比从前进步啊。这个小型录像机很便宜啊，小小录像机摆在对面，你对着录像机讲，录像机借一个电视的画面，你看得很清楚啊，能够看到自己表态，听到自己声音，你自己听听看，满不满意？你要不是这样有恒心有毅力，一遍一遍重复去练习，你怎么会出来啊？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演说家哪一个不是千锤百炼锻炼出来的啊？他不是天生的啊。我告诉同学们，我这个讲台的练习是从10岁开始念小学的时候老师选拔我去参加讲演比赛我上讲台的兴趣从这开始的在学校里就喜欢上讲台啊！那到以后讲经就方便多了，为什么呢？有讲台经验，不会设在讲台上啊紧张，不会怕人，从小练出来的。现在小朋友很厉害的，3、4岁。就上讲台表演比我还厉害但是这段时间决定不能中断，回旋恢复我们才能会有成就所以我可以说了，从10岁在讲台经验66年了讲台讲经验了讲经呢44年了你要不苦练那怎么成功我懂的所以早年在美国不是天天有讲台讲经的机会在美国的时间很长通常在那边讲经一个星期顶多只有2天星期六星期天美国那边同修放假他们一个星期工作5天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可以来听经一个星期讲2天呢还有5天怎么办呢5天我就对着电视机讲自己录像自己听至少录1个半小时天天不能空过 啊，空过呢生疏了，啊，我讲这么多年都怕，啊，三个月不上讲台，一定退转。这个是此地回复的意思。